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欢迎您每天聆听爱问人物。他为何三次辞去世界500强企业全球副总裁的职位？
一定是要找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平台。
他为何甘愿选择国内一家民营企业发展事业？
让大家来一个大共享平台上来共享，来共创，来共赢。
他的创新共享新模式受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抱团合作，共同把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做大。
其实任何的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肯定是会有不同的这种看法，等一个商业模式完全成熟之后，那可能这些声音也就过去了。
面对未来的未来，他又会有怎样的感悟？
预见未来10年之后的歌俊什么样？
在天九继续为我们的企业家赋能。
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你希望怎么被记住？
如果天九真的是实现了他的梦想，当有人说这个过程中间葛俊贡献了他应有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爱问人物对话葛俊，带你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Hello，
嗨，
谢谢邀请，
欢迎。
哇哦，
这是坐落在北京仰山公园附近的天九共享集团总部，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天九共享集团的 CEO 葛俊先生。
哎，我很喜欢这个石头。
创未来，和谐合作。
葛俊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文尔雅，成熟稳重。在他的带领下，天九共享集团开启了创新型的大共享商业模式。然而创新就意味着颠覆，就会遇到质疑、争议与挑战。在电梯里，我私下问起了创新与挑战的话题，于是在爱问的对话中，他给了我们这样的回答。
其实任何的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肯定是会有不同的这种看法，尤其是前期等一个商业模式完全成熟之后，那可能这些声音也就过去了。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拼多多，当他们刚成长起来的时候，质疑的声音都是很大的。
带着未解的疑惑，我们开始了对于葛俊和他带领的天九共享集团的探寻。近几年，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模式的诞生如魔法一般蔓延到了国内众多的领域，近乎疯狂的繁殖与成长却又相继凋零。它究竟是灿烂的未来，还是虚幻的泡沫？在经济学家们不绝于耳的讨论声中，葛俊和天九共享集团却在寻求着商业共享的新突破、新升级，推出大共享新模式。然而他的创新之路并非一片坦途，外界对于天九共享集团的大共享商业模式缺乏了解，给葛俊和他所在的天九共享集团的创新之路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那您受到的最多的关于天九孵化模式的不理解的问题是什么？
可能50%以上的项目成功了，但是有50%的项目可能没有成功，或者说创业者初心变了，拿到了企业家联营合作的这些钱之后，可能他去做其他，他盲目扩张，所以一些项目就失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很多的质疑就会来了。天九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些企业家可能没有完全实现他们原来的投资的预期或者合作的预期，
像这个平台上可能会一直存在的50%的失败的项目，也有50%非常成功的项目。
我想两点第一，就是我们并不是一个融资的平台，我们是一个对接商机让他们合作的平台。就是说这些企业家他跟项目方之间不是一个纯粹的投资的关系，而是一个抱团的合作。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种共创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叫共创、共享、共赢。第二条，我们就是所有我们来加速的项目一定是有专业投资机构已经投资，经过他们的尽职调查。我们前期项目可能成功率50%，到了后来60%、70%，那我们到现在的话，平均的成功率已经高达了80%-85%。
对于天九的大共享模式，葛俊并不在乎外界暂时的不解，而是显得信心十足。这与他们2020年取得的成绩有着很大的关系。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 这给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带来了很大影响。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天酒共享却逆势而上，取得里程碑成绩。仅在2020年的国际业务，他们就引进了42个国际项目。在歌俊的带领下，天酒共享开启了大共享经济时代。
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加速的项目还有300多个啊，都是非常成功的项目。那比如说啊，我们有你看到的游影这么一个项目，是2020年啊3月份啊疫情期间啊进入到我们的加速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经过5个月的加速，它在国内啊现在有签约合作的伙伴达到20000个，那么它的营业的整个的规模超过了3倍，5个月的时间。啊，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抱团合作，共同把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做大。
您是用什么样的标准说这个游影是值得在天酒上被加速？
那当然，一，我们要对行业要了解，对行业的趋势要有判断。第二，我们会看它现有的已经在运作的这些项目过程中间，到底它产生了客户的流量没有，是不是它真正的开始盈利。第三，我要看专业的投资机构是不是看好这个项目，我们还要看这个项目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企业家来抱团一起发展这样的项目。那么这些经过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我们经过4轮的严格的筛选，然后再会把这些项目挑出来放到我们的平台上。
在歌俊看来，共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像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之类的共享模式属于狭义的共享模式，而天酒共享所创新的是一种广义的共享模式，倡导的是大共享经济理念，即打破原有模式范畴，将商业生态内的商业模式、企业家精神、知识技术市场、人脉、商机等各个生产要素实现清晰的定价与共享，各类碎片化、封闭化、私有化的资源，在天酒共享平台内依托自主的企业家大数据平台，以智能化的方式自由流动、迅速对接、高效配置，从而实现了升级社会资源效率、提高生产价值的目标，并逐步形成了具有足够活性的N普创新生态圈。天酒称之为大共享模式，实现天酒平台、创新企业、投资机构、区域合伙人4方的共创、共享和共赢。
什么样的创新项目是最需要咱们这样的加速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为几乎是所有的创新项目啊，都能提供不同品类的这种加速。比如说你是一个创新的一家公司，通过一个创业的团队50-60个人，非常有限的资源啊，要把这样的一个事业做成功，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它需要的是各个地方的合作，各个地方的资源，需要投资人1轮2轮3轮不断的给他投入。如果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我把市场这一块交给特别有资源、最能做大市场的这批人来做，让不同的资源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我理解的中小企业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叫6789，就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境遇是挺尴尬的。虽然中国中小企业在中国贡献了60%的 GDP， 吸纳了70%的农村的转移劳动力，也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的岗位，还有90%的新增就业，但处境尴尬是融资难、营收少、规模小、利润越来越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
这是他们普遍面临的挑战，也是最大的痛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天酒就希望啊，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啊，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和赋能。当然这些资源和赋能并不是我们天酒自身的，而是我们通过开放这样的平台，整合这些资源，让大家来一个大共享的平台上来共享啊，来共创、来共赢。哎，这是我们天酒的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有些企业家可能不一定需要我们这样的平台，但是超过100万的企业家在我们的平台上非常活跃，他们看到了价值。
在歌俊的带领下，天酒共享集团通过大共享的商业模式，链接传统行业与创新企业，从线上到线下，以定制化加专业化的服务方式，实现着资源与需求高效精准的对接。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家游影咖啡，我们来试一下看看，体验一下。你喜欢喝哪一个？
对，要不拿铁吧。
拿铁。
Ice。
OK。
我点一下啊。
哎，我也来个冰拿铁吧。农民还有85秒制作完成，耐心等待。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是现磨的咖啡，并不是说那种已经制作好了的。在他这个机器上面，他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饮品，并不是只有一种咖啡，其实还有一些软硬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冷的、热的都可以选择。那到我办公室去聊聊。二楼主要这些机构在这里，我们几个会议室啊，我们的基金会，还有我们的创新委员会啊，公共事务委员会。包括我的办公室。我觉得这家企业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其实啊，跟世界500强企业啊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啊就是追求极致啊，创新，尊重人才，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500强的企业可能啊敏捷度不一定太高了，这个决策啊不是那么的迅速，而且呢要创新呢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些全球化的企业啊，任何做一件事情啊，内部沟通的成本非常高，然后啊，在天九这样的平台上，我觉得敏捷啊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啊，行动要快速，啊，决策要快，啊，那个市场都在变化啊，技术都在不断的变化，那我们一定得啊快速的适应这个市场，啊，这些当然对我来说也是挑战，但也是机遇啊。
这
是我的办公室。
哦，看。
这个是
Intel with our thanks for your contributions to Intel 1996到2014。
那这个呢是公司在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啊，进入去了苹果送我的一片芯片。
哦，是啊，
18英寸的大的芯片，啊，每一个上面的这个就是一台这个电脑中间的这个芯片。所以说有这么多的芯片啊，这个是价值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哦，一个18英寸的芯片。
那什么样的同事他会送这样的一个芯片礼物呢？
我可能是第一位啊，作为员工，而且是离开公司的员工拿到。
为什么要送你呢？
18年的贡献啊，帮助 Intel 从亚太市场吧，我想从无到有。
在戈俊的办公室内，到处都陈列着他在3家世界500强顶级企业工作过的纪念，因为这些都是他曾经的辉煌。从英特尔的一名普通员工做到全球副总裁，从苹果公司的全球副总裁到英伟达的全球副总裁。然而，戈俊在他事业的高光时刻，却选择了不同寻常的转变。
大家都会非常骄傲或稍许安逸的姿态，在这样的世界500强的企业，在美国哈，生活和工作，但您却义无反顾的回国。这对我来讲，我心生很多的好奇。
到了这么一个全球副总裁这么个位置啊，确实感觉到好像到了天花板了，但是如何去突破这个天花板，如何把我学到的这些管理的理念啊，全球的视野啊，带给我们的中国的民营企业，让他们将来也成为世界500强，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通过与戈俊的对话，我发现在他温文尔雅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充满挑战永不安逸的内心。
您是哪里人？
我苏州人。
江苏苏州。
江苏苏州。
那您从小时候小学初中都是在
苏州？
苏州啊。什么时候离开苏州呢？
我后来进了大学，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那么毕业完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中国当年的这个应该是律师事务所啊，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后来在律所做了我们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我感觉到我信心很爆盘啊，我说我可以再去尝试一下。然后我就下海了，去到了深圳，在深圳的中国当年10家最早的上市企业之一，应聘他全国招聘了5000多人去，考试，我能够胜出，在深圳工作了3年。
深圳的上市企业工作做什么呢？
3年，是他的高管，是业务管理的总监，那当年才24岁吧。
也许对于能力和才华同样出众的一些人来说，喜欢挑战是骨子里的倔强不屈的性格使然。在国内事业蒸蒸日上时，戈俊再一次做出决定，放弃现有的一切，前往美国攻读法学博士。1995年，戈俊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顺利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了英特尔公司首位华人商务律师。
这里看看，这是我在 美国西北法学院的时候啊，他们给我授予的这个杰出商法校友的一个啊证书，这也是每年他们只选一位，
啊，这很难得的，distinguished business law graduate。
对对对，
好厉害。
是这个呢？
这个 distinguished， 您觉得他
杰出？他就是杰出校友。
Because of what? Like in what aspect you are distinguished?
Both. I think in the school, 我是一个非常 excellent student. 那毕业之后能够在三家世界的500强企业不断的成长。然后呢，现在又加入到了我们天九了。当时2012年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天九，但是他们学校比较看好我啊，特别鼓励我，一年只选一位。这个是比较。
你回去了吗？
回去了，领奖，盛大的这个颁奖典礼。
你有演讲吗？
有演讲，我就是人生的三个选择，后来成了网上，非常流行的一篇文章。我觉得我2012年讲的那些东西，跟乔布斯在，这个后来他在斯坦福大学讲的，很接近的。但是我比他讲的早，这开玩笑。嗯嗯嗯。但他讲的那些，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其实我在当时在这个颁奖的时候已经谈到了这些东西，所以说啊，我能够跟他想的一致，我觉得也挺荣耀的。
英雄所见略同。
不敢这么说。
在天九共享集团的管理理念上，有着慈母般的关怀、钢铁般的纪律这样一条。歌俊对于员工在工作上要求极为严格，而对于他们的生活又非常的温情，这在他曾经任职的几家大企业的管理上也是如此。
这是我离开苹果的时候，我的员工发送给我的一个特别好，宇宙超级好老板。
哇，这好难啊！一般都是老板给员工发，第一次看到员工给老板发的宇宙超级好老板，地表最优秀员工敬上，2017年10月。这个好有趣。
确实，让我很感动啊！我说为什么我是宇宙超级好老板呢？他从各个方面吧，觉得哎，员工啊，真的还是挺能理解我的。
三次辞去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职位，这在别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之声。但对于歌俊，这些都显得那么风淡云轻。
在这个过程中，您受到的最大的质疑是什么？
当然，离开世界五百强啊，举家从香港搬到北京来啊，来加入天九，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
不能理解什么？
觉得你现在非常成功了，为什么要去这么一家啊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的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我感觉到就是说，人呢，走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更多的是为了事业。为了能够为后人留下一点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我选择天九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说我没有后悔过尽管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如果说是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一家公司了，那么我想我已经在这三家公司了，我觉得我没有更多的选择了，但是我想要走出我自己的舒适区，不断地去选择，不断地去创造，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真正回过头来再想一想的话，发现自己的选择又一次成功了。那么我想这就是我的这个人生，个人的价值也得到了回报。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思想的统一以及理念的缔造。在天九共享集团，独特的企业文化为天九共享集团的长久发展铸造着文化根基。
我刚才在您的这个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发现了几句话，我觉得很有趣第一句话呢叫您相信的创新理念是，当创新小于变化的时候等于死亡。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啊，我想如果说是没有创新的这个企业，一定是没有活力，也一定是没有未来。因为大家都在创新，而且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重创成了一个趋势。那想百万人、千万的人在创新，在推动，那么如果是你不创新，那相信必然是死亡。
天九共享的创新是以共享思维整合资源，从而串联并满足不同市场分布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 正是天九共享商业模式的精髓。诚如天九共享所主张的，共享所有资源，将现实阻力降到尽可能小，从而使全球商业价值相互连结，没有隔阂。
我理解创新的本质就是试错。我曾经也走进过苹果的总部学习创新，在那里它是等于试错，也就是面对变化的时候，我不停地尝试，不停地尝试，哪怕一次次失败，但如果我尝试试错的这个频率是大于这个变化的速度的时候，我还能找到一丝生机。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特别需要。
很多人说大公司当然它有资源，它可以去试错，但是小公司我投入了失败了，我全部身家都进去了，那么如何去规避这样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天九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我如果把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在上面的这些好的项目已经试过错了，已经成功了，推荐给我们的企业，让它大大的降低这种试错的成本，大大的提升它成功的几率，那么这就是我们平台所能带来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愿意到天九的这个平台上来看项目、选项目、找合作的伙伴。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就是一，创新小于变化，那就是死亡；第二，合作抱团的创新，那可能是最好的创新模式。
我发现的第二句有趣的话叫成功的理念是一组数字，100+1就等于200，100-1等于0。
对，100+1等于200，我觉得一个就是说明了我们的一种经营观啊，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一定是通过我们的加速，通过我们的给他提供的赋能，让他迅速的倍数的增长，而不是简单的100+1就是101，这是一个方面。第二种更好的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服务观，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给我们的客户的服务，在100的基础上面还要多做一点，让我们的客户能够受到感动，而感动的力量是最大的力量。
那您这个客户是项目方还是百万的
企业家和项目方？我们都需要有100+1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的态度。
反之亦然。
反之，对，你做得再好，你一次客户的体验失败了，我说你前功尽弃。所以为什么一定要100+1？
那么我们在做更多的项目的选择和匹配资源的时候，我们要做避免做什么样的事情使得我们的成功率更高，使得我们每天都是进步的？
其实2019年4月份加入天九之后我参与了我们所有项目的评审，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大99%的项目我还没有看到说是彻底的不成功的，只是说成功的程度有多高。那么偶尔也有一些我们疏忽的地方，那就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呢，我会抓住每一点，就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项目失败，或者这个项目不能按照我们原有的这种规划来推进，哪一个地方产生了问题，积极的去反思来复盘，然后不断的提高。
天九共享集团以企业核心文化理念来服务客户、回馈社会，本着为企业赋能、让伙伴幸福的使命，天九共享开启了大共享经济时代，实现着共创、共享、共赢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愿景目标。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了新的征程。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不少相关产业发展将迎来机遇期。全球40%的经济体都在向着碳中和的方向努力，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具有了跨时代的意义。
这是仰山公园环境很漂亮我们员工就在这个附近工作中午可以出来走一走，散散步。
真好。我今年受邀主持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双碳了就是2030国家提出要碳达峰，2060要碳中和。
对，
在博鳌论坛上很多最受待见的企业是新能源企业。
是，确实如此你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占了我们 GDP 的60%，所以呢如果要达到碳中和碳达峰，那民营企业一定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2019年11月， 歌骏首次提出了双减半的理念，继而在2020年进一步提出十年双减半的倡议，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我们就通过这种大共享的理念啊，能够做到资源损耗可以减半，因为共享嘛，人的劳动工时也可以减半，所以呢我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通过大共享实现双减半。双减半就是资源的损耗的减半，劳动工时的减半啊，通过共享就能实现。所以呢这是在2019年吧年底的时候就正式提出了这么一个倡议，也得到了海内外的啊我们的企业家还有一些政要啊等等的大力的支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平台能够发挥的啊一些作用。
十年双减半。
十年双减半啊。
14年开始曾经是一个共享经济的一个蓬勃发展。
对。
那坦白讲 O2O 现在硕果仅存的平台企业也不多了。但大量的还是被市场的竞争或者需求给淘汰掉了。你怎么看？
我觉得共享是有两种共享啊，一种可能是狭义的共享，那就是物理空间的共享啊，出行单车啊，这像 Uber 啊这些。那我讲的共享其实是一种资源的共享、创新力的共享、商业模式的共享、知识产权的共享，这是我在全力以赴去推动的。
这商业是自私的，那我们。共享个办公室吧，我们共享知识产权吧，
对，
我们共享这个财务吧，但实际上这是和自私的商业是违背的。
经济的发展总有它自由的这种一个规律啊。我想到了一定的阶段，当人类看到，未来的世界不可持续的时候，他一定要去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联合国就提出了这个SDG 啊，17项这个未来社会，这个经济。这些整个发展和谐共生的这些理念，而这些理念不仅仅是说是得到了这些哲学家的认同，企业都在认同，也在执行。那么我想天九也是同样，我们树立这么一个目标，并不能让所有的企业都来围绕着这个目标来推动，但我想总有一批愿意在这个领域里面尝试推进的这些人会跟随。会推动，我想只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引领，那我觉得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
在歌骏的带领下，天九共享集团开启了创新式的共享经济模式，为成长期创新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智慧解决方案、专业化服务体系和资源共享平台。在国内外，天九共享集团的发展版图越来越广，中国模式、天九模式的资源赋能已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对天九共享创新模式的疑虑也渐渐消退。在挑战中前行，歌骏正在向着自己的梦想迈进，迎接着大共享的未来。
你是个环保主义者吗？
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
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
你觉得最完美的理想是什么？
实现内心的平衡。
现在平衡吗？
正在往平衡的方向去。事业每天催我去奋进。
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我想可能人生失去了目标，那是我最大的恐惧。
过程重要还是目标重要？
同等重要，因为过程本身就是结果的一部分。
您最喜欢自己身上什么特质？
追求卓越。
你最痛恨别人身上什么特质？
缺乏了诚信。
预见未来十年之后的歌骏什么样？
在天九继续为我们的企业家赋能。
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你希望怎么被记住？
如果天九真的是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为了我们全球的企业的赋能的一个平台，成了我们世界500强的企业，当有人说这个过程中间葛骏贡献了他应有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大家好，我是天九共享 CEO 葛骏。预见未来，我相信共享的力量。
感谢收看本期爱问人物葛骏，爱问人物全球传播，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我是爱成，我们下期再见。